受到惊慌。那感谢神，透过那个川普总统，他定这一天3月15号是为美国的全美国的祷告日。那我们也住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那个职分，我们关心我们所住的国家。这一块大地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来医治。那神应许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我们什么时候那个神就继续转向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发生这一类的事，包括不管是怎么样的大灾或灾难，包括战争和饥荒还有瘟疫，在历史上有很多历史的见证人，当他们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此时此刻，那不管你在哪里或在家里，我们也希望你，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这个美国的大地来祷告。那特别最近连续几天都发布有关那个病毒瘟疫的那个肺炎所造成的蔓延，以至于大家惊慌，所以很多的报道还有很多的新闻，所以我们也跟着紧张的时候呢，我们要祷告神。我们有责任，因为你不能说那是他们的事，那这是我们大家的事，特别是基督徒，把这个世界给我们，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就是为这个世界发光。所以我请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国家，为执政的总统、副总统、国会的议员、参议员、跟众议员，还有所有的那个州长，还有各州的所有在掌权的，那特别也为那些拼命在为这个病疫在作战的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或者是所谓的专家们，他们这个时候真的要依靠神祷告，让神来工作，让神帮助我们来制止那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灾难。我们的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诚心向他悔改认罪。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全能创造的神，是至上至洁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配得寻求你的面。所以我们首先来到你面前，恳求你的光照。主，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真的很多的苦难，到处是令人紧张的消息，特别是这次所造成惊慌的惧怕的这个病毒和肺炎，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惧怕。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转到你的面前，你已经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应当谨慎自守。我们应该警醒祷告。主啊，你已经在从过去一直到如今，你一直向我们发出慈爱的呼声，要我们悔改归向你。但是多少人听见你的呼召转向你？主啊，我们为这个时代不遵从你的话，不听从你，不悔改认罪归向你而认罪祷告。我们特别蒙恩的基督徒，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有灾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有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却跟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就逃避。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基督徒没有尽到本分，不仅关心这个国家世界，而且也为这个世界尽上我们自己当今的本分。我们没有为主发光，我们没有为主彰显你的荣美，所以恳求你施恩怜悯，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在你的圣光中我们不配，你说神是光，在你毫无黑暗。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继续默认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也不要逃避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要靠着主基督所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引向这个世界，勇敢地走入这个世界，要为主基督要发光。主啊，求神呼唤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们，唤醒我们觉悟，让我们归向主，然后在神面前重新站稳我们自己。当这个世界慌张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来见证神的平安。主，我们仰望你，主感谢你，因为你说当河水泛滥的时候你是助者为王。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你是那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你对我们的应许是当我们信靠你，跟从你，照你的应许而活在这个世界，你必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仰望神，求神怜悯，特别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国家恭敬交托在全能的父上帝，从上的总统一直到下的所有的普通老百姓。主啊，就在这个时刻，他们知道人不行的时候，求神帮助他们转向你，也求神怜悯那些以为靠自己就可以胜过这次灾难的人，帮助他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仰望神，而且让他们在寻求你面之前先要转向你，先要悔改自卑祷告认罪。主，我们自己也是仰望你。主，求神为这国家怜悯施恩，这个时候是美国归向神的时候，是全世界要敬畏你的时候，主要是基督徒要被醒悟的时候。求神带领我们，感谢主，黑暗多黑，海浪多高，挑战多大，我们都不惧怕，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谢谢你今天这个聚会，愿你继续的掌权所有奉主名的各教会的敬拜，不管在哪里，在家里都求神与他们同在，让你的话照样来喂养坚固更新，然后 来彻底的翻转所有每一个基督徒听到的人都能够蒙神恩待跟赐福。谢谢你，因为敬拜不在乎在哪里，而在乎心灵和诚实，所以看重我们这样的内里诚实的敬拜。祝福以下的时间，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那现在 PowerPoint 打出来哈，我就念哈，那大家你们也可以，如果你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可以一起读。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还继续吗？对不起我念啊。OK，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花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这个你来控制哈。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门徒如何看待施舍、祷告、禁食跟积财宝在天上的信息。那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就开始讲了主耶稣基督把他的整个的主题转向门徒的对物质生活的态度是什么。那如果你看到前面的经文，你就看到先讲了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的对比，然后也讲到嘹亮的眼睛跟昏花的眼睛的不同，然后再继续讲了侍奉神跟侍奉马门的差别。那这三个对比是警戒门徒们不可以追求，盲目的追求世上的财富，免得被受制于物质主义。所以他勉励他的门徒要专注神国的事。从第二十五节开始，耶稣针对门徒可能会陷入为生活的忧虑所带来的危机，所以就讲了这么一段，从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目的是要教导他们完全信靠神的天，那个在天上的父。如果你就注意看这段的经文，耶稣在这里用了三次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第一个是在第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然后第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还要穿什么。那到第四三十四节又讲到，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连续讲到所以不要忧虑这三个字。而忧虑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七个字七次，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耶稣讲的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忧虑，而且是说不要忧虑。 那忧虑是什么？除了是焦虑、担心、情绪不安，另外一个是分心的意思。很多人忽略这个分心，其实这个分心也常常是我们基督徒把成为我们信仰的致命。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重这个分心这个字。我们如果对一件事情分心，那我们也就偏离了。如果大家还知道马大跟玛利亚接待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当时候主耶稣基督一进到马大玛利亚的家，就看到他们，而看到马大在那里忙忙碌碌的时候，耶稣转向他，指着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就是指他背起他的事分心了。主耶稣警告我们，不要让思虑跟对属世界的挂念，以至于把我们自己引离生命的主要目标，以至于我们转向世界远离神，以至于我们多看世界而不看神，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事所混淆，以至于分心，最后就离开神。主耶稣讲到不要忧虑的时候，是带着命令的语气。他告诉基督徒，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怎么还要忧虑呢？他命令之后，他就讲了不要忧虑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要看的经文。主的命令不单是全面，而且是很彻底的，不只是针对人生的某些部分，而且是顾及跟整个人的生命、健康、力量、成败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那这个命令也关乎到整个我们人的肉体，叫我们不必担心食衣住行，或者是任何影响人在生命里的东西，不要说他们的影响。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命令我们不要担忧呢？不要忧虑呢？有三个理由在这段的经文，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二十五节那里讲了说，我们所信的神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不要忧虑。这段的经文讲了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耶稣强调生命跟身体比饮食跟衣裳重要。神既然去给人的，既然给人的生命跟身体，他必定会照顾你的饮食跟你的衣着。保罗在亚勒巴谷向当地的两派的哲学家讲道的时候，他重申了一点，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耶稣在这里所采用的是从大归纳到小的辩证法来解释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先正视我们生命的问题。生命来自于何处？我们人没有办法创造，而且也不能使自己存活。没有人可以决定是否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事实上，人活着完全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决定。而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份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如果神已经赐给了你生命的礼物，有没有问题？是我这里吗？如果神已经赐给了你生命的礼物，难道他会突然否定自己跟自己的作为，而不使生命得以延续下去吗？神是创造的主，也是为创造负责的主。神若给我们什么，他就会保证这个生命得以延续。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不必忧虑，也不必分心，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生命是有他的目的，我们的存在是有他的美意。保罗他自己讲过，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至于应用在身体的道理也是一样，身体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可以很安然的切实的知道神总会有办法使我们得以保护，因为他是生命的给予者，当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而活，我们就会经历他的丰盛跟恩典，而且恩典是够用。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生命来自于神，他不可能开始了生命又任凭他自生自灭，意思说他的创造他会负责，神在起初所命定的一切他就必会成全。神对人类跟每一个人的目的都是有明确而且是肯定的。那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说不要忧虑的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就是26节到32节，那这段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释。他说我们不用忧虑，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爱我们的主。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聚集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要门徒们留意天上的飞鸟，目的是叫他们注意这些飞鸟如何存活，如何从大自然中得到食物。神早就预备他们所要的食物，这些小鸟从来就不知道要怎么样预备食物，但是神早就已经预备他们所有的需要。动物跟小鸟都不是神要特别关注的。当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不是这些小鸟们的父亲。耶稣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神是一个创造，是地上万物的成全，他既然养活了小鸟，那我们是他的儿女，他难道不是更爱护我们吗？在这个地方的作者他采用了从小归纳到大，从小归纳到大的辩证法来解释神的爱。耶稣说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的多吗？表示神看重我们比看重那些动物和小鸟还有更多，而且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既然这样有这样一位看重我们的阿爸父神，他看重我们，他看得起我们，我们还挂心什么？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施力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够因为焦虑把生命的寿数多加一刻，就是让你生命就更延长。答案是没有人。今天人再多的富足跟再多的保险，或者是再多的保健品， 都不能够改变神对人命定的旨意。我们人生的大限在神的手中，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既然是神赐下的礼物，我们就好好的尊重，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在上帝的手里。神是时间的主，我们的时间也在他的掌控里。后天、下个月、明年发生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但是管理时间的主他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凭自己的力量来保全我们的生命。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焦点把它放在哪里，从那个天上的飞鸟转向野地的百合花。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里的论点也是采用从小归纳到大的辩证法来解释神的爱。他叫我们观察自然界的现象，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主耶稣基督用的字眼就更强了。前面讲到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但是这次他说你们想野地的百合花。看很容易看，但是很容易忘记，但是想就不容易忘记。因为你想的时候，你要通过很多的思考，然后你的记忆会更深，因为透过你的思考所做的结论。耶稣说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他的意思是叫我们从更深一层的层面来思考这个真理。耶稣说如果把所罗门在极荣华的很荣华的那个装饰跟外貌，还有宫廷的那些摆置，还有雕刻品的艺术品，跟野地的野花相比的时候，耶稣说所罗门的荣华就会黯然失色。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还是很看重小花的存在。野地的花没有人注意，但是神在乎。小花，野地的花，在这个世上只有短暂的生命，可能不给人完全的看见。小花似乎是什么呢？就像沙漠中，在沙漠空气中浪费了自己的美丽。意思说，突然出现，美丽的快，但是也消失的快。但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有永生的人就不一样，我们不像小花那样子昙花一现。我们因为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是有不朽坏的，我们是不属于时间的，我们也不受时间的控制。永生不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的生命是在死亡跟坟墓以外，有因为神的缘故而有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基督徒为什么还要忧虑呢？那都是因为我们看环境，我们环境左右了我们的信心。 耶稣指责为生活忧虑的门徒们说，你们是小信的人，因为他们对神的供应跟保守缺乏信心。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为饮食跟衣着忧虑乃是一个罪，因为忧虑就表示你不信任上帝的看顾跟保守。事实上，人再多的忧虑都不能改变神的美意跟安排。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自己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就不会为生存而顾虑了，也不会慌张了。对神有信心，能够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挂虑。对神没有信心或小信，那么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会反反复复的，会彷彷徨徨。主耶稣，那个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我们一定要依靠神。他在腓立比书那边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有苦难，我们有患难，我们有不安的事吗？转向神，祷告神。祷告是神赐给我们抵抗艰难的武器，是基督徒在患难中最有效的属灵免疫力。我们用祷告支起力量，我们用祷告让我们患得健康，让我们用祷告重新得力。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所以，我跟您刚才讲过了，在第31节，他讲到所以的时候，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福音书把人划分成两种，一种人是叫基督徒，一种人叫做非基督徒。而耶稣在这里讲的是给那些在前面他讲过登山宝训6章，或者是给那些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所以意思说，这个信息是针对我们信靠神的人，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外邦人不信主，就不知道人生的目的跟意义，当然他们会忧虑。但是有些基督徒信了，虽然是信靠神，也可能已经受过洗了，但是他们仍然像外邦人一样会忧虑。这表示他们有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虽然相信神的应许，但是那应许是对他们来讲是要有条件，而且有选择性的。他们相信神的救赎，但是对神说会看顾我们实际的需要，就包括我们的食衣住行，他们就没有把握。但是耶稣基督说，神说的应许就必实现。神说的应许是就是是，他也明明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人不肯放下担子卸给主耶稣基督，到最后呢，反而被担子所跨累了，所夸倒了。这不是有信心的人的结果。外邦人的俗世，外邦人为俗世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会为生活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事。他们极力追求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美好的世界在哪里。耶稣还特别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如果你的好朋友知道你的需要，他必定很快就帮助你的，何况是知道我们需要的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 他愿意帮助我们，他能够供给我们所有的一切需要，他了解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的每一下的心跳，更知道我们每一颗伤痛的心灵，因为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我们就不应该忧虑，我们就按照他的应许活着，我们按照他的应许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他一定会照我们的需用给我们，但是不按照我们的想要来给我们。你知道想要跟需用是不一样的，想要是我们自己想要自己满足，你一直想想到最后你得到了还是想要，还是在想要。神不给我们所想要的，而是要给我们所需用的，而且是照他的美意成就。主耶稣基督命令我们不要忧虑的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就是33节到34节，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掌管明天的主，所以我们不用忧虑。现在前面讲到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现在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要告诉门徒，如果你们要忧虑的时候，他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真正要忧虑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明白，所以他连续讲三次，第一个是你不要忧虑，第二次又讲说你不要忧虑，现在又讲不要再忧虑。实际上耶稣基督要他们把焦点的忧虑放在哪里，不是身外的这些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是内在的。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真正的忧虑是什么，就是你们跟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个才是你要忧虑的。他说这件事情把它当作第一优先来考虑，所以他才会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耶稣劝他们在追求这些令他们担忧的事的时候，先想到神的国跟神的义，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记得耶稣教导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门徒的教那个主导文吗？刚刚我们的灵会，那我们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也引用了那个主导文，有没有听到？你还记得？请问主导文的一开始是求什么？是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这个？不是的。主导文的前文是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才讲到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知道那个次序的先后吗？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第一个优先是什么？就是神的国跟神的义，而不是你日用的饮食，而是在他的国跟他的义。那你会问，什么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呢？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以神的国度为我们的国度，让神从我们的身上活出他的义来。当我们相信主成为他儿女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新生活、新希望都在基督，都是基督生命的流露。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信入、相信、进入、信入神的国。他是掌管、管理、引导 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的主。意思说，我们信了他，我们以他的国度为我们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凡事都要以神为中心，一切都是为他而活，这个是他的国跟他的义。有神掌权的生命就会活出神的公义跟圣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了神，就有了一切，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所以他告诉我们的优先次序在哪里，就是宣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第三十三节所强调的是人生优先次序的问题。我们如果掌握这个要点，我们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应用，误以为说耶稣教导我们绝对不可以储蓄，或者是以为基督徒不可以赚钱，或者是不需要勤奋工作，或者是有计划。事实上，门徒的取向不应该是消极的境界不做，而是积极的进取。我们可以用金钱来侍奉神，我们可以投资在永恒的基业上，我们可以追求推展在神的国里面来成就神的旨意。耶稣用比喻说明，积财在地上是不值得，积财在地上是靠不住的，不如积财在天上那样的稳妥跟有永恒的价值。财宝是可以随时可能会熔断人的心，迷惑人的方向，甚至奴隶人，使人不能够侍奉神。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感谢神都很上进，能够来到这里都很上进，而且不愁衣食，而且生活条件也不差。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有意间无意间可能就会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以至于成为钱财的奴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为地上的钱财忧虑的结果，就会妨碍我们专注于神国的优先次序，把主要的变成次要的。耶稣在第三十四节最后讲了一个所以，就接着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就不可以为将来的事过分的那个烦恼，因为每天担当当天的忧虑跟烦愁就够了。我们要借着每一日的警醒祷告，可以获得力量跟担当当天的烦恼。主耶稣指出忧虑是没有意义跟没有价值，因为不管你怎么样的忧虑，都 不可以成就任何的事。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在今天就担心将来，岂不是会把自己的将来也抵押了吗？假如我们容让明天忧虑，就会阻碍我们今天的发展。忧虑会伤害到你的身体，消耗你的精力，削弱你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你的待人接物，更减低了你对神的信靠。过分担忧明天的东西，会使自己在今天失去活动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是合理的预备，我们仍然可以充充足足的，很充充实实的，有意义的度过今天。圣经从来没有说储蓄跟购买保险是错误的，只是我们如果天天思念这份保险跟银行的存款，或者是时时刻刻担心是不是自己的储蓄够不够，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要责备的态度，把精力放在那里 担心越多，而且越会感到无奈。我们要珍惜每一天，包括今天。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好高骛远，为明天东紧张西紧张。我们要珍惜，好好用今天，而且不要做明天的奴隶。其实明天如何，没有人知道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对明天不知道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为了今天，而不是为了明天。耶稣教导我们，对付困难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要把明天的难处带到今天来困扰自己。我再说，不要把明天的难处带到今天来困扰自己。一天的担子一天当就过了，这是主耶稣讲的。如果我们所信的是掌管明天的主，我们还要为明天忧虑吗？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要每一日都依靠他而活。神已经应许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因此不必担忧，因为他昨天如何，今天也如何，明天也如何。我们不必猜测生命，带领你度过今日的基督，明天也是一样，他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要放心。弟兄姐妹，耶稣命令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关键在哪里？是我们的信心。如果你已经信了主，却还是忧虑的话，那表示你还是属于小信的基督徒。真正的信心不会使人再担忧，不会以错误的态度来面对明天。魔鬼跟一切的逆境灾后会尽所有的方式来使人忧虑，但我们不用惊慌，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什么更大，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在整个世界慌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是跟着这个世界的人跑吗？求神帮助我们。前几个礼拜我讲过罗马书，这个一直都是神的话，一直是我们的那个力量。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感谢神，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愿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我们都要依靠神，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慌，也不要担心明天，也不要那个慌张于未来，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掌管明天的主。让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一段的那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用祷告，大家彼此托住。虽然我看不见弟兄姐妹，但是感谢神，我所信靠的上帝看得见你们，那神会亲自来托住你们。好，我们就请大家，我们唱这首诗歌。那如果在家，你也可以跟我们唱。 我知谁掌管明天。
彩虹的尽头，终在你。